各位听众大家好，咁我哋又嚟到嘅天德道学第五讲，有关创意培训学。咁咩叫创意培训呢？有好多其实出面呢都有啲创意嘅班啊，咁大家可能要学习下怎样运用自己的创意，亦都有一些所谓记忆学的班。其实记忆学很多时候都是用图像记忆法。我们讲创意，其实很多的图像的加加减减，原来呢创意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叫加减乘除。将一啲嘢你所學過嘅點樣好有藝術或者係好合理地加埋一齊，或者減一啲嘢，或者倍大佢，或者用一個除嘅倍細佢，就成為一啲新嘅概念、新嘅意思。呢個可以喺設計上、靈感上各方面嘅創造力呢都有所增加。我所讲的创意培训那个核心就是用我们中国的象形文字来开始。因为大家都知道象形文字从个形象开始嘛。刚才提到原来有一个图像记忆法，这些图像比我们容易记忆。记忆咗之后又可以运用㗎喎，将呢啲图像嘅互相嘅中环交错互相去到点样配合使用呢，就会产生新嘅思维、新嘅意念。呢个呢就係、是、我希望大家喺呢方面可以有一个新嘅创意。因为中国嘅文字第一会有啲象形啦，第二就已经流传咗咁多千年历史啦，其实原本嘅意思呢都可能被更改或者被丰富咗喎。但嗰啲情况就係话越来越多文字产生，点解呀？因为我哋人嘅思维阔咗啦，好多新嘅事物我哋点样形容佢呢？点样用文字嚟到传递信息，文字嚟到传递一个感情思想呢？这个就是人类的文明的文化的创意创造。咁好多人提到话画一个象形文字，或者会想到漫画呢样嘢。画一个象形文字真係好似画漫画咁样，令到我哋呢睇一個字呢就好睇一幅畫咁。亦都有嘅講法叫做畫中有字，字中有畫。咁我哋又睇一睇其實漫畫呢個詞語點樣嘅起源呢？有個講法呢就係話揚州八怪嘅金龙这位人物呢曾经在清朝乾隆年间写了一本书叫做《东森先生集画题记》，里面呢就提到有漫画这样东西了。那另一个讲法这个可能有几个讲法，大家还要有需要或者可以去考证一下。就是1798年日本人日本人的翻译将这个翻译名词漫画提了出来。咁大家都知道日本好著名的漫画创作，好多大师级的人物亦都好流行去睇漫画。佢哋嘅翻译就叫浪漫的绘画，咁就即係漫画囉。 在中文百科大词典里面呢就作出这样的解释，含有讽刺、幽默、教育等意义的游戏画，笔法简单，不拘形式，题材自由变换，描绘人物时抓住某些特点，用夸张或歪曲的手法表现，早期以趣味幽默为主，今有不少专门描述刺激生动的冒险故事，描绘众生百态，宗教故事、历史小说，因其广受欢迎也成为广告利器。哇，原来漫画呢是被人赋予一个这样的阔大的解释。因为我们看回原始的图像艺术呢，是人类最自然的、最自由的创作。人类将天地人物这些动人的一面呢记录了下来。所以全世界最原始的壁画呢都是画坛的杰作。这些壁画呢很多时候在山洞里面，在阴暗的地方，因为为什么呢？这才可以流传到现在嘛。如果你在露天的地方呢，一受风吹雨打很快就不见了。只有在山洞里面的一些原始壁画呢就留下来给我们去欣赏和研究。这些这样的原始艺术呢有它浪漫的情怀，给人们愉悦喜乐。当然呢，现代的漫画呢就会加上一些夸张的笔法，或者含有讽刺性的短语，很多时漫画一边写几句说话就令人好知道啦，有些讽刺性的，咁就可以吸引读者，启发咗共鸣，达到咗民意再度嘅宣说效果。因为中文嘅方块字线条艺术呢係变化无穷嘅，可以话係由图画拼合而成，等于一果思想嘅文字树，有隐喻的树根深藏非常之丰厚，有开阔的枝叶呢往上无限的生长。姚宗颐老师呢清楚指出中文字的特殊文化，他说汉字始终屹立不动，文字图形的用途更加深化，以致和艺术与文学结合，文字形态另行独立发展成为一种书法艺术，造成中华文化核心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哇，这里看到呢中文字是创意艺术极高的，任何人都可以因为个人的性格而在文字上高呢无限咁样发挥，印刷喺方块呢个框框之内，书写嘅时候亦都可以不走龙蛇喎，书法家亦都好比漫画家一样，成为既文既画嘅艺术，系其他文化文字所罕有嘅。中国古文字嘅优美，随时勾画出诗境的受日，启动了心灵的潜能。读者不妨是以漫画的眼光再用多角度望向我们的中文字，揭出一些新的视野。我们看回头，未有文字之前，神农氏呢就用结绳记事或者记录数量多寡 来到成为一啲文字嘅始祖，但系咧，亦都可以话成为咗统治部落嘅方式。我哋嘅先祖观天察地，环绕八方，使用咗智慧，画成奇物，物体结绝，日月是也。由简入繁，累积成为图像符号。甲骨文就是由图形开始，用最简单的形、音、意建构了文字。文字最初就是将图形符号画在人的身上，这个就是文那个字的意思，有纹身的意义。当点扇面成为图文或者文的符号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一些部族专用的徽号图腾，而纹在每个族人的身上，作为部族内部的沟通文字和辨认方式。即是说部落对打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只是认得你身上相同符号，即是自己人啦。不同符号的，哎呀，这个外族来的。当部族继续扩张繁衍呢，自然成为了区域性的文字。即是用这些符号通讯记录，成为一个区域性啦。将这个沟通和记录呢，形成更加方便，统一了那个通讯符号。因此甲骨文被称为最早的中国文字，因为它已经整理成系统规律。人类观察周围的自然环境，画了很多艺术的形象，古代图画符号艺术大量积聚，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重要遗产。由上古延续到下代与商代之间，文化就进入一个飞跃兴盛的阶段，已经汇集了古代的图像，亦都可以简化成为部首类别，全情达意，记录叙述，编制了共同沟通信息的文字，由政府领导使用，因为刻在甲骨上，大量使用在占卜工作之上，就是现今我们所存大量的古文字记录，大约有5000多个甲骨文的字，但能够结合现今文字的理解呢，大约只有2000个左右。龟壳或者动物的骨头呢，就较为坚硬，因此在挑刻的时候呢，笔画就会较直削。至于金文呢，就是刻在金属物件或者钟鼎上的文字，又称为吉金文。省靓咗嘅铜器呢，就会闪闪生光，好似金咁样，因此古称吉金。同类嘅金属制武具或者再刻呢啲文字呢，就比较容易啲，所以字体开始较为圆润，演变成为柳文、大篆、篆书，通常有大篆小篆的分别。在周朝开始有分封诸侯的制度，各部落国呢或者诸侯国呢，就创新了自己的文字，变成了多样化了。最后要由秦始皇命令李斯制定了小篆，统一了文字。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老师著有《说文解字》，收录了 9000多个小篆嘅字体，成为咗全世界第一部字典。当然文字亦都会刻喺石头上面啦，竹简或者木轴，木轴就亦都木嘅小片，竹呢就怪好啲，因为可以存放更长久。春秋时代呢亦都普遍产生咗印璽或者锋利文字，亦都有石鼓书同埋好整齐嘅竹简俾我哋使用。政府呢就大量开始应用竹简啊，成为咗官方嘅档案。算书呢就延伸成为美术化，个形态比较长而优美。壮大发展之后就成为咗指示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呢六种规范造字嘅形式，真正记录到我哋嘅思想感情。图像成为具体嘅统一形象，印度人嘅思维可以称为具象思维。有啲文字用声音或者假借嘅意思同象形冇咗关系，称为非具象思维。从图画转变到特定嘅形象，当中有好多曲折嘅思想，将具体嘅形象反过嚟諗，思索一下佢嘅源头，我哋称为逆向具象思维。咁样就可以启发到有关原始人类嘅想法，探索到人与天地点样去沟通理解，更加可以探究到自然环境对人嘅影响。我哋点样亲近大自然呢？理解啲原始文字呢？对我哋嚟讲嘅創新或者突破都有好大嘅幫助，或者可以幫助人類解決眼前嘅問題，建設更好嘅明天。由一就產生二，反過頭嚟睇，二就係由一所產生，一就體用兩面嘅整全。这个就是中国哲学的微妙之处。如果你用体用共用这个指标去看这个图像和文字呢，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分析，明白到中国文字呢是可以产生多层次多角度的多种功能，是同时贯穿了不同形式的障碍。因此呢是有震破同埋开启人类潜能嘅能力嘅。学者赵世民老师喺汉字中国文化的基因里面讲，我觉得还原到动作是悟汉字之重要途径之一。我们今天汉字所传递的信息量要少90%以上。哇，讲得好清楚。原来我哋呢冇一个动态嘅感觉。因此如果用动态嘅领悟方式，就会产生咗潜能创意啦。系一个巨大无比嘅范畴嚟嘅。大家都知道左脑又称为意识脑，系主要控制逻辑、语言、数字嘅排列、计划、分析类别同埋技术等等。左脑嘅理性判断事物，记忆能力呢就係较右脑嘅时间短。右脑呢又称为潜意识脑或者本脑，主要控制图像啦、感觉、形象、色彩、创造、感触，发挥了节奏和舞蹈这些表演艺术，包括了领悟力和预测想象的思维。 我哋引出一下，我哋而家现代推广我哋嘅文字文化有乜意义呢？有以下几点。第一，考古学被重新受到敬重，因为发掘古代嘅文化呢，对现代人有好大嘅启发性，老学者嘅地位自然会提升啦，古老就成为抢占市场嘅新产品，老人家呢就成为时尚嘅新字典，古老又再成为时髦啦。因为喺我哋发掘嘅过程当中，原来有好多嘢我哋系唔知道，冇諗到，根本都唔知系点样个思维方向。第二点啦，能够将3000年以上嘅东西呢搵返返嚟，有一种失而复得嘅微妙，系整个民族嘅喜悦，同埋对苍天无言嘅感激。这个厚实嘅文化花朵重新奠放咗瑰丽，令我哋抬头挺直腰，搵返我哋嘅民族自尊。因为有好多失去嘅古籍都能够被我哋发掘而重新认识。举例，譬如有一篇魂魄赋，就讲魂魄对生命嘅睇法。另外一篇太一生水，就讲到天地之神这个大一如何去演化成为物质的水火木金土，产生了春夏秋冬四时这个大地的景象。我们由神化的思维变成一个理性的现象，这些都是我们从来不知道有的典籍，而对我们认识古代的思维或者哲学思想有所突破。第三点是文化哲学有新的诠释，我们能够直接这样向古代的睿智沟通，开阔了哲思的视野，目光更加放得远大，对个别古代哲学家呢会有重新同埋更深入嘅了解。古旧嘅哲理呢讨论会更明显咁样呈现喺现代。思想史同埋历史都要重新编写。第四点，文字书法艺术係非常之独特嘅，演示咗古代各种唔同嘅书法作风，对现在以至后世嘅文字学同埋书法艺术都有好巨大而深远嘅影响力。战国嘅竹简有算帝嘅混合美，字形结构由长变扁形，横向嘅书展充满咗帝书嘅味道，亦都较为整齐。战国末年有帝书的出现，初始的混和，秦朝定为古帝，方圆共用，粗细相间，古朴而灵动，刚健而妩媚的特殊艺术味。汉帝的规范呢就更加正方和偏向于扁的形态，笔画呢以方节为主，横画呢是蚕头燕尾或者雁尾，左右对比强烈，字距整齐有序，非常之严谨的。竹书美术是发展算帝、古帝、汉帝三大类的载体。东汉后期的竹简呢 就加入了行书和草书的美态，变得活泼潇洒自然，不拘形格。第五点，中华文化的各科目都有相关的知识，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关心和尊重。古文化通识科的选读亦都增加了，这方面的人才呢相应亦都增加，各学老师的人数亦都会渐渐壮大，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才将日新又新，一日新。第六点，我们可以纠正过往有错误猜测的言论，例如讲孔子没有撰写过《易经》，已经有共识的答案是有。学问的追求一定要真善美，没有证据不可以随便下定论。训诂并非一定要褒扬所有古代的事物，要保持客观求真的精神才是正确的方向。竹简作为文献，加上不同的字形和文字义理，反复多角度考虑问题，经典的正确文句可靠性便会比较高一些。我们同时比较一下多种的抄写版本，就更贴近原创的文稿了。第八点，中国人好早已经认定水是物质世界的始创者，有太一生水这一段竹简。其实古人从来不迷信，是将人类仍然未知的情况呢归托给神，但在物质世界里面就是用科学规律来到看事物，水火木金土是良好的类比思维方式，当中的相生相克就更是自然界平衡的现象。第九点，古老文化再重现在现在的时代，令人呢容易激起艺术的联想，融入现代的社会呢可以启迪艺术的创作，开拓了更广阔的视野，结合了不同领域的艺术成品，更加容易产生了经济效益，亦都易于被现代人重新接受中华传统文化。例如我们见到的用水晶做的鼎器、仿古的编钟等等。第十点，对一些历史事件来讲，以至一些零碎的事情，我们可以靠考古的发掘逐渐拼合，回复回较为完整的事实情况，梳理时空的交叠错误，就好像拼图组合那样。这样呢就到令我们的历史学家好像讲故事那样，令那些听众入神地追踪究竟个结果是怎样的呢？我们就找回我们失落的故事。第十一点，将来如果找到春秋孔子时代的竹简呢，会比黄金珠宝更为震撼，因为数千年前的一言一语又会历历在目地展示在人类眼前。现时找到一些孟子和庄子时代的竹书，已经令很多莘莘学子有如伴坐在圣贤的旁边同席学习，不亦乐乎。 第十二点，可以令到全世界的人类清楚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已经进入一个高度辉煌灿烂的时刻，而且这种持续性能够直到今天。这种文化的韧力就是含藏在文字、甲骨、竹书、钟鼎之中，静静地沉睡，等待我们去发掘。第十三点，2010年的1月，河南大学成立了古汉字研究所。研究所呢下面设有三个部分。第一是研究甲骨学和殷商文明。第二是研究金石学和上古文明。第三是研究战国文字和说文学。都是从古文字和古文献当中去找寻对传统文化的重要认识和了解。以上的十三点呢，我们讲了，我们重新推广和认识文字学或者古文字学的重要性，令到我们产生了新的认识，才有创意思维，令到我的才智好像打通了一条隧道一样去认识古代，能够古为今用，这个古为今用才是可以引领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最后我要讲少少，就是创意的训练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直接或者间接联系到身体呢，你的想象力就会更加亲切同埋是发挥出来。例如眼呢，我们古字就目啦，目这个部首其实就是眼睛那个的图像。手呢，手大家都好多人不知道，手原来是五隻手指，是手掌的图像。这些字当我们解释了给学生听之后呢，他会感觉到咦，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哦。他的感觉感情是不同了。譬如个知字，即是说慈悲的慈字没有了心的知字，代表什么呢？慈带。虽然是比较间接，但是呢亦都是很容易引起我们的思维。中字，中间的字呢亦都代表整个身体、哦。虽然这些是间接的解释，但在甲骨文当中呢，能够牵连到人体的文字呢，大约是有 20%， 不是一个小数目来的。易经亦都很早讲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文字直接或者间接联系到身体，就好似我哋透视到身体内部咁样。例如个孕字，怀孕嘅孕字，就係、是、胎儿喺母体之内。我哋望落去呢，呢个形象係有一种代入感嘅。更有一种呢同自身相关联嘅感染力。咁样去诱导我哋嘅学习，一种模仿性嘅学习，代入的学习，就会形成动态的感觉。又再例如一个打字，剔手边加个钉，个钉就是一个木棍，我们的手揸着木棍就可以、哎、就做了打的动作。又譬如我们个初字、是衣字边一把刀、哦、原来我们中国人讲到用一把刀来裁衣服，我哋人有衣服穿着啦、哦、文明嘅开始，我哋唔再做野蛮人啦。呢啲种种嘅设施其实喺现代电脑游戏当中呢都可以有呢个 感应的动力的、哦、或者将来在这方面刺激到很多潜能发挥的机会。大家不妨多想象一下我们的文字。好了，各位，我们讲到这里，再见。